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欢迎你再次按时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今天是第二系列系统神学课程的第四讲。在前面，王老师谈过了神学是什么。真正的神学是神对人的启示。我们为什么要读神学？为要真认识神。关于怎么读神学，王老师他也谈到了读神学的方法。从今天开始，王老师将分成几课来讲解神的启示。说到神，好像离我们远而又远，他的伟大我们既难以领悟又无法测度，再加上人生中充满了忧愁困苦，地上种种的限制更使得我们对神模糊不清。虽然如此，神还是爱我们，他用他的方法，他的时间来启示我们。但愿我们都能打开属灵的心窍，属灵的眼耳，来领受他的启示，他的爱。亲爱的朋友，我们听课吧。
系统神学一百讲已经进入第四讲，我们已经提到了序论，现在已经进入启示论。我们上一讲里面先提到关于启示论最基础的一个问题，就是到底人可不可以认识神。如果人不可能认识神，那这整个启示论就不用谈下去了。那么现代流行了是说神的事情谁晓得呢，所以把它当作不可知的。那么人生只要来追求可知的这个物质今生今世的事情就好了。那么这是近代的流行，其实20世纪是17、18世纪这一些哲学家的实验室，他们就是假定属灵的事情是不可知的，那么20世纪的人就甘心啊，把自己的头脑交给他们做实验，结果这实验的结果其实是大灾难。虽然有一些物质上的进步，但是从整个人类生活来说，这是一个大灾难。所以这个国际有名的华人神学家也是布道家唐崇荣牧师，他就说20世纪是很愚蠢的世纪，他们甘心把自己交给17、18世纪的哲学家来做实验， 结果发现错的时候，二十世纪已经过去了，很多的灾难已经造成了。愿我们能够记得历史的教训，没有重复这些错误，让我们知道其实我们是可以认识神的。我们在上一讲说，借着神的自我启示，我们是可以认识神的。那么神的自我启示，也就是说神把自己启示出来，把自己里面的奥秘像盖子一般打开，把幕拉开给我们看。给我们看的时候，用什么方法给我们看呢？最重要的可以把它归纳成两大类，一方面叫做自然启示，或者说一般启示，这是今天的主题。在下一讲第五讲里面，我们要讲另一种启示，就是特殊启示，或者说超自然的启示，那是第五讲的主题。我们今天先讲一般启示，或称为自然启示。什么叫一般启示，或者说自然启示？就是一般人可以懂的，就是一般人在自然界里头就可以了解到一些有关神的事情。那么有关一般启示讲的最清楚的圣经是在罗马书第一章，罗马书一章十九节二十节这样讲。十九节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所以这里提到人的心原来就可以知道一些神的事情，这是人心的本能，这是一般启示或者说自然启示里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人心很本能的知道有神。就好像我们在第一讲的时候所讲的，那个美国记者啊问赫鲁雪夫说，他到底是不是真正的无神论者。他说上帝知道他是无神论者，人很本能的其实是知道有上帝的事情。当毛泽东快要死的时候，有一个他很好的朋友是一个美国记者，他常常报道啊中国革命的好处，所以这个美国记者啊可以随时来见毛泽东的。那毛泽东快要死的时候，他两次跟这个美国记者说他就要去见上帝了，他说我就要去见上帝了，我要去见上帝了。其实这是人的本能啊，虽然嘴巴都说无神论，那有时候其实只是死鸭子硬嘴巴而已。人的本能，圣经告诉我们人的本能是知道有神的，而且对神的某一些特性其实是了解的，知道神是慈爱的，他照顾万物照顾人类，知道神是公义的，他会赏善罚恶，人对于上帝有一些基本的概念，这是一般启示，连非基督徒也有，知道有神而且知道善恶。罗马书第一章讲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如果不是故意在童年的时候就用无神论进化论等等唯物论等等来洗脑的话，按照人心的本能其实是知道有神的。为什么改革开放以后，或者说为什么苏联解体以后，大批的受过共产主义洗礼的人却纷纷转向基督呢？就是因为人心的本能，经过五十年的教育，那个本能还在，所以就有许多人归向基督。所以我们的政府虽然是啊无神主义的，可是还好宪法是规定我们信仰自由的，所以我们今天啊有信耶稣的自由。那这个是我们的本能，我们抓住这个自由，我们来信主来信上帝，这是自然启示的最基本的一点，就是人心的本能。那么这个人心的本能除了知道有神，而且还知道神是一个喜爱公义的，所以罗马书第二章说，连那一些没有律法的旧约以色列人，神把律法颁布给他们，可是一般人没有旧约的律法，他们还是有良心，知道什么是是非。 所以人本来是有良心的，人小时候也是有良心的，人如果不违背良心的指示的话，人的良心其实还是敏锐的，他会指示你，会阻挡你，会控告你，这万一你做错的时候，他就责备你。人的良心是有很多功能的，知道善恶，这个人的心的本能，这是一般启示最基础的一点。接下来另外一般启示的常常提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人从大自然里面，从这个天地万物当中也可以知道有神，这是罗马书一章二十节所讲的。罗马书一章二十节说，这个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眼不能见，我们眼睛看不见神，但是借着神的作品，就是神所造的这些万物，就可以晓得，不但可以晓得，而且罗马书这里说叫人无可推诿，换句话说，其实是知道有的。你说没神，那是你故意否认他，并不是你真的觉得没有他，是故意否认他，不承认他，不相信他，不感谢他，不敬拜他，不信靠他，不跟随他，不是真的觉得没有他。一开始是有觉得的，一再的拒绝，上帝有可能让你任凭你了，你的感觉就钝掉了，甚至于死掉了，就真的也以为自己没神了。其实人心的本能是知道有神的，而且人从大自然，也就是说从神的作品，可以看见有一个作者啊，这是罗马书一章十九节二十节的要点。所以大自然是一般启示的另外一个重点。除了罗马书以外，诗篇也讲这件事情。诗篇十九篇里面提到说，这一个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个手段是也可以翻译成神的作为。所以在伟大的穹苍这个上天，天上的日月星辰，可以看见神的作为伟大奇妙美丽。诸天跟穹苍啊，开述说神的荣耀。诗篇呢一再说，这个全地都在述说神的荣耀，神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在这个大地里面可以看见神所造的美丽、智慧、次序等等啊，不但可以看见神的一些属性，也可以看见神的爱。这是诗篇第八篇所讲的。诗篇第八篇是当美国阿波罗11号这些太空人他们在太空的时候，回头看这个地球，看见这个地球是一个蓝色发光美丽的星球，比其他的星都更美，他们就读诗篇第八篇来赞叹赞美上帝。第八篇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成色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换句话说，他看见天地的伟大的时候，他发现人其实在天地之间其实是很渺小的，而这渺小的人竟然得到上帝这么大的眷爱，给他这样美丽的地球，而且给他里面有很丰富的物质，而且给人有高度的智慧，可以来享受、来发明、来制造啊，等种种种种神的爱。所以他从这个天地看见神的爱，看见神对人类情有独钟啊，对人类有特别的眷顾，也看见人的渺小，他产生一个谦卑的心理。所以这表示说，大自然可以让人认识神是作者，也可以看让人谦卑下来。所以这是一般启示的另外一个途径，就是所谓的大自然。其实大自然这三个字仔细的说啊，是不太合乎圣经的。大自然这是道家的思想，道家认为这个天地本来就是那个样子，自然自然而然本来就是那个样子，所以他们强调 人法地，人要效法大地，有一些法则，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就是最高的。最高是什么？就是自然，自然而然本来就是那个样子。所以他们不强调天地万物是由一个有位格的上帝所创造所设计的，他们不讲这个，他们讲自然就是本来就是那个样子，天地万物本来就是那个样子。其实这个思想是不合圣经的，天地万物之所以是这个样子，这个美丽有次序等等，这是造物者有意的设计，而不是说真的自然而然就是那个样子。所以大自然这三个字其实是不合圣经的，但是因为我们已经用惯了这个名词，把这个万物说成自然，那我们今天如果不用自然就觉得很不自然，所以我们只好继续用自然这个名词，但我们心里要知道这不是自然，这是上帝有意的设计，不可能偶然就变得这么美好。这个是圣经给我们的思想，这是造物者故意这样设计的。这里面可以看见造物者的精心设计，他的奇妙，他的美丽跟他的爱。举个例子来说吧，比如说花朵，连路边的这些野花它都是配得刚刚好的，什么花配什么叶子，那个整个造型都设计得刚刚好。如果你把菊花剪下来，把它放在玫瑰花的这个花枝这个上面，然后把玫瑰花剪下来放在菊花的叶子那边，这两朵花对调，你会发现不能看。这个不能看不只是看不惯而已，而是不协调。这个菊花的花型就要配菊花的叶子，这个玫瑰花的花型就要配玫瑰花的叶子，这是配得刚刚好的，不是偶然就是那个样子的。所以可见这是有意的设计。你想想看，如果这个眉毛不是放在上面的话，眉毛如果把它放在下面，你看会怎样？下雨的时候或者流汗的时候，那可就糟糕了，这个水就直接流到眼睛里面去了。所以这不只是不好看而已，而且是不好用了。曾经有两个犹太人农夫，他们在田里面散步的时候，那个农夫甲跟农夫乙说，哎，他们看见那个路边有牛在那边吃草，有一些麻雀啊在那边地上跳来跳去。这农夫甲跟农夫乙说，他说我觉得上帝不聪明啊。农夫乙说，你小声一点啊，你批评上帝说上帝不聪明，你被拉比听到了怎么办？拉比是他们犹太的夫子啊，这些夫子有权威的啊。农夫甲说，我才不管呢，这里他听不见，而且我真的觉得上帝不聪明啊。农夫乙说，何以见得呢？农夫甲说，你看吧，你看那个牛那么重，走路那么辛苦，为什么不给它翅膀呢？飞起来就轻松了。那个小麻雀那么轻盈，走起路来也不累，为什么要给它翅膀呢？上帝不聪明啊。当农夫甲这样讲的时候，忽然有一个小鸟飞过他的头上，放下一个排泄物，臭得要命。这农夫甲摸摸自己的头，就觉得忽然明白过来了，他恍然大悟，和农夫乙说，哎呀，我觉得上帝还是聪明的，还好牛没有翅膀，如果上帝给牛翅膀的话，这下可糟糕了，那么不是天天都要去扫屋顶吗？所以你都知道，这是上帝设计的刚刚好的，这大自然不是自然而然就是那个样子的，其实是有一个造物者，而且他是慈爱的，他是伟大的，他是设计的刚刚好的。这里面表达神的美丽丰富多彩多姿，神的伟大次序啊等等，神对人类的照顾等等。所以大自然里面表现神的荣耀，神的全能，表现神的良善，他借着大自然照顾人类跟万物，他不但让野兽有东西吃，连啼叫的小乌鸦他也照顾，这是诗篇的话，何况是人类，他上帝造 这一些万物，他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全人类都借着大自然被上帝照顾，到今天都还是如此。是人类的破坏自然，不是上帝不爱我们。人类的破坏当中，神都还尽量在维持，还没有让人类真的破坏殆尽。所以你可以知道，这个大自然就是在表现神的慈爱、跟伟大、跟照顾。所以这是自然启示，或者说一般启示的第二方面。第一方面是人心的本能，第二方面是大自然，这是作品，神的作品表现出作者的一些属性。第三方面，一般启示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从历史可以看见神的作为。在这个历史的过程，其实人类以为就是自己的本事，哇，在那边争权夺利，争夺权柄啊，有本事有武力就得江山得天下，人类以为就是靠自己的，以为这就是人类的历史。自己仔细看，你会发现人的政权其实还在神的权柄之下。如果不是神的许可，一个政权不会兴起；如果神不许可，他也不能维持。这个历史是人在彰显他自己的一些能力、一些权柄，可是历史是在神的控制之下。在历史的过程，人自己想做的很多事情，其实到最后是落空的。很多君王想要拥有天下，其实他都是一个有限的范围。他想要他可以万万岁，可是他通常最多也不过是几百岁、一百多岁。他的朝代整个所有的皇帝加起来也是只有几百年而已，所以连东周西周加起来也不过是八百年。这是人的一些计划，人的一些期待，人想要达到的并不能真正的达到，可是神却在人的国里面来进行他天国扩展的计划。神的国却在人的国里面发展，不公义的事情、不公义的政权，神会让他衰败或者让他改变，他绝对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暴政必亡。这是圣经里面也是一般人古圣先贤就已经看到的真理。神在人的国里面，他其实在掌权，真理的法则还是在那边控制的。暂时罪恶好像嚣张，其实最后你知道罪恶是一定要败亡的，罪恶不可能维持太久。所以神是在控制的，这个历史里面不但有公义的一些法则，这个历史里面也有神的计划。在人的政权当中，其实神做了一些事情，比如说文化大革命。这个革命本身其实是把中国人几千年的修养把它暴露出来，发现我们的修养是不够的。一个文化大革命把几千年的修养就破坏掉了，人的很多的败坏恶劣就完全彰显出来了。所以你就知道这好像是人的一个失败的运动，可是当这些铺露出来之后，其实在文化大革命的后期，福音就大爆炸了。因为人就发现自己的败坏跟苦难，人是多么的需要悔改，多么的软弱，需要信靠神。所以这个运动本身好像是人的运动，后来证明是一个失败的运动，可是这个失败的运动背后其实还是有神的掌权，神容许这个事情发生。这个事情发生之后，中国人大批归主。所以你知道历史还是有神的控制，有神的作为在里面的。有时候神容许一些苦难临到，然后本来好像是恶者的攻击，可是神就可以把它转成对我们的试炼，让我们经过这些试炼以后，我们的灵性更进步，我们的信仰、我们与神的关系更坚贞、更直接。好像约伯那样，本来只是风闻有上帝，经过魔鬼的攻击、神许可的攻击之后，却成为一个面对面看见神的那么亲密的一个真正的义人。所以你就知道历史的过程，仔细看是有神的作为，特别是教会历史。这个宣教是怎么发展开的？福音怎么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福音怎么样传给万民，传遍天下，传到地极？这整个过程你就知道神在控制，要不然这些预言怎么会 应验怎么会兑现呢？所以历史的过程，无论人的历史或者教会历史，你仔细看，是有神的手，是神的护理，神的掌权在你其中的。所以大自然、人心还有历史，这个就是一般启示，连一般人在这个一般启示或者说自然启示里面也可以看见有神，而且对神有一些了解。所以一般启示是好的，一般启示是普遍的，一般启示是所有人只要安静下来谦卑看是看得懂的。我有一个朋友，他是无神论的，可是有一天我们去爬山的时候，看到三层的瀑布，第一叠、第二叠、第三叠，三层的瀑布这样一分三段这样流下来，太壮丽了。他不禁在那边赞叹拍手，我说你向谁拍掌呢？其实他是在赞叹的，在那个伟大的自然的美景里面，他不禁为这个鬼斧神工啊伟大的设计而赞叹起来了。所以人的心其实当在安静、没有受污染、没有受成见偏见、没有受洗脑的影响之下，在大自然里面其实人是感受得到的。所以自然、人心跟历史这三方面，就是所谓的一般启示或者自然启示。每个人都可以得到启示，都可以知道有神，也可以知道神的一些属性，在一般启示里面，神的公义、慈爱等等，这些很好。可是这些够不够呢？这些是不够的。一般启示虽然可以让我们知道有神还有神的一些事情，可是一般启示有什么缺陷呢？一般启示有四个很大的缺陷。第一个缺陷就是一般启示缺少对救恩的看见。一般启示只知道有神还有神是公义的、慈爱的等等，可是你在一般启示里面看不见救恩。人用自己的聪明、教育、宗教、哲学各种办法想来想去，就是用自己的办法想要通天，要自己要累积很多的善，或者要用很多的本事跟聪明要来提升自己，要来达到无限那里去。这个动机好像很好，可是其实这是一个不通的路。因为有限的人用自己有限的头脑，无论再怎么努力，有限加有限加有限加有限加一百万次还是有限。这个梯子做得太高，再高也不能通到无限高的上帝那里去。所以一般的启示里面其实是受限制的，他没有办法去看见说人到底怎么样到神那里去。这个是神他把其中的问题向我们显明出来，我们才会懂的。像我们曾经在第一讲提过的例子，一个小孩那么小，一个小婴孩在地上，你要跟他做朋友，你要表达你的爱，你是要趴在地上跟他玩耍，这样子他才可以跟你亲密，也才可以跟你做朋友。你不可能叫他跳起来跟你沟通，你必须趴下去。所以这是神的作为，神就是这样，他是俯就卑微的人，就是他自己道成肉身来到人间。那这种事情谁知道呢？一切的学问、一切的宗教都不知道，这是神把他显明出来。所以哥林多前书第一章说，十字架的道理一般人以为是愚拙的，其实这不是愚拙的。虽然有些人嘲笑基督徒这个道理好像很肤浅啊，信耶稣得永生啊，嘲笑我们这个道理很肤浅很愚拙，其实这不愚拙。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怎么讲？他说，你说他愚拙，保罗怎么辩论呢？保罗用两点来辩论。第一，他说神的愚拙比人的智慧还要聪明，这是有点讽刺的说法，神的愚拙比人的聪明还聪明。另外一个是很事实来，根据事实来讲的，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保罗说，如果是愚拙的，为什么人想不到呢？保罗说，十字架的道理是人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可见这是超越的， 这是神把它显明出来，我们才会懂，要不然你再聪明也不懂。所以这个救恩的看见是一般启示里面人用自己的聪明看不见的，要借着特殊启示才会明白。第二，一般启示有什么不足？一般启示第二个不足就是因为罪的影响，人的聪明其实有盲点，有偏见。一般启示，一般人他因为罪造成的这个影响，他常常忽略了 这件事情。他忽略说其实我们的智慧是受过玷污的，我们是有盲点跟偏见的。他没有考虑到人犯罪这件事实，还以为自己可以不偏不倚的，很中庸的，很准确的来看事情。其实人是有罪的影响，因为罪，因为离开造物主，因为自私啊，因为背叛啊，因为有一些缺陷的缘故，人在看事情有一些角度其实是错的。而这一方面因为忽略了，所以就产生很大的失败。像我们提到了文化大革命，想要用这种方法来改革，但因为忽略罪的影响，所以改革的结果不但没有把旧文化的缺点改掉，反而产生更大更多的一些罪恶。这是因为忽略罪的影响，以为只要去改革旧文化，那么我们中国就可以得救了。其实他不知道自己本身就是一罪，自己里面就有很多的缺陷，所以呢都彰显出来了那一些违背亲情，那一些自私啊，那一些邪恶是比旧文化更严重的。这就是忽略旧罪的影响所以产生的一个后果，所以就没有办法真正的来拯救。所以反而改革开放以后还比较可以改善这个社会在生活上，因为这是比较合乎人性的。人堕落之后是已经比较自私的，自私的话私有财产，其实改革开放就是私有财产制，那就整个社会就比较繁荣了。这是对人性还来比较了解。那以前呢，因为对人性的不了解，所以实验了几十年，结果并没有达到那个真正的理想。因为人是有罪的，人不可能真正无私的相爱，除非在基督里得到改变。所以这个罪的影响你要考虑进去的，如果没有把它考虑进去，可能你的主意因为在人论方面的错误，结果还是失败的。所以这是一般启示的第二个不足，就是罪的影响大部分的人没有把它考虑进去，所以产生了很多盲点跟偏见，这是第二个不足。第三个不足是什么？是知易行难。人是聪明的，人可以看书，人可以写书，人可以演讲。所以萧伯纳这样讲，他是一个戏剧啊，一个搞戏剧的人啊，他说这个天下的道理都一半被孔子讲完了，一半被苏格拉底讲完了啊。其实几千年来做人道理差不多啦，谁都知道是非，做善事啊等等，其实道理不是不知道，人知道一大堆道理了，甚至还知道一大堆法则，教育法则、社会法则啊、法律的法则等等，知道一大堆，知道这么多，而且20世纪还是知识大爆炸的年代，知道这么多，为什么社会、为什么人类的处境比以前更坏呢？更加的空前的灾难呢？发生两次世界大战不讲，还有其他一大堆的危机就埋伏在我们这个世界里面。人类自己的原子弹、核子弹这些能力已经足够把自己毁灭了100多次，人类的核子弹头已经可以把地球毁灭几百次了。所以你就知道光有知识没有用的，人竟然用自己的聪明来毁灭自己，而人却不知道怎么办。所以可见知易行难，这是人类极大的问题。所以光是一般启示继续用神给我们的聪明去研究一般自然里面的一些道理，不论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虽然可以知道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但是还是不可能救自己。因为知道是知道，但因为罪性的缘故却不能去做到， 以至于呢，人类还是日趋下流，还是走向一个很危险的前途。这是知易行难，这是一般启示的一个极大的不足。第四个一般启示的不足是什么？就是被我们的经验所限制住。我们在第三讲的时候，人可能认识神吗？在第三讲的时候已经讲到这件事情。这几百年来，人把知识圈在人理性的范围，圈在人经验的范围，这是从文艺复兴一路过来的。文艺复兴，理性主义、怀疑主义啊、实证主义啊、不可知主义等等、人本主义，都是这个样子的，把知识圈在人经验跟理性的范围，把人的理性当作衡量万事万物的标准。所以只有自然，只有一般的才是学问，超自然的就把它当作不可知，或者不去碰，或者是否定，或者是存疑。人类这样画地自限的结果，就不能真正解决人类的问题。因为人不是一个物质而已，人是属灵的动物。中国人说人是万物之灵，这是很准确的。圣经里面说上帝造人的时候，就把上帝把他的气原文就是灵，就吹进人的里面。当上帝把他的气吹进亚当的鼻孔里面，亚当这个物质的身体就变成一个有灵的活人，有灵的活人。所以人是有灵的，这个有灵是神的灵，是知道要追求永生，是知道要跟神相通，是知道有很多一些属灵的需要的。而这个世界告诉我们，只有人本，只有物质，只有经验，只有人的感官的范围，人理性的范围，这样人心怎么会有满足呢？当人故意压抑或否认超自然，或否认属灵需要的时候，人并不是因此就没有属灵的需要，人其实还有很大的属灵的需要，这是压不住也是无法否认的。神不是你说他没有他就变没有了，属灵的需要不是你否认他就不存在了，他还是需要，这是上帝放在人心的本能。当你故意去否认忽略的结果，人的心就变成非常的不协调。物质上如果继续改革开放，如果继续进步的话，物质上是会进步的，但是呢，如果属灵的事情被我们忽略，我们只追求物质的话，我们外表的丰富却不能弥补我们内心的贫穷，属灵的贫穷会产生一个不协调。这个不协调所带来的罪恶的社会跟混乱，精神人格上的混乱会比以前更严重。所以人常常忽略这个因素，就是超自然的因素。人是封闭的，把这几百年来把自己关闭在封闭的系统里面，如今我们要注意那个开放的系统，我们要向神开放，向属灵的境界开放。不是所有的灵你都要信，而是要向圣灵，就是神的灵来开放。不是所有的超自然你都要接受，而是向最高的超自然，向上帝来开放。当上帝来开我们的心窍，当上帝的灵进到我们心里，我们可以领受特殊启示，那么我们就可以认识真理，可以真正的认识神。那么这特殊启示是什么呢？这个在下一讲，也就是第五讲的时候，我们会详细的来查考。请不要忘记，在下一讲我们在空中相会，愿神赐福于你，再见。
神每天总是用新而又奇妙的方式把他为父的爱向我们显现。 在神学上，这种因信蒙恩的道理，对每一个基督徒而言都是相当熟悉的。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样才能够从我们的身上再活出他的爱来，以及如何使它变成我们自己属灵的实际经历？当然，我们必须每天按时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亲爱的朋友，明天王老师将继续谈到超自然的启示，欢迎你明天继续按时收听。亲爱的朋友，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您刚刚听到的是我们第二系列的系统神学课程，由王老师主讲。如果您有什么心得或有什么意见，我们竭诚欢迎您来信告诉我们。谢谢您的收听，愿主赐福你。